神父陪你读圣经第23集，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各位家人，各位弟兄姐妹，欢迎大家来到纳约特之家，我是日望神父。今天我们要学习创世纪第20章的内容，那么我邀请你呢，提前要看一遍创世纪第20章，并且呢，你要和创世纪第12章啊连在一起来看，会更多的启示啊，更多的启发。那整个第十二章呢，可以啊，第20章啊，可以分为啊五个部分啊，我给大家列了一个结构表啊，方便大家有更清晰的了解。好，我们看这个结构表，分为五部分啊，一到二节呢被称为引言，介绍了故事发生的地点。然后呢，三到七节呢，就是天主与阿比莫拉克之间的对话啊，天主如何启示他，如何啊引导他能够悔改。然后第八节成为转节啊，承上启下的作用。然后第九节到第十六节讲到阿比莫勒克与亚巴郎之间的对话。最后是一个美好的结局啊，十七、十八节啊，天主医治了阿比莫拉克家中所有的妇女。好，你记住了吗？那下面呢，就让我们来看第20章的啊具体内容。我邀请你打开诗高版圣经第32、33页啊，32、33页，你一定要啊看一遍，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达成互动。好，我们首先看第一节、二节引言。那在这里呢，就交代了故事发展的地点啊。圣经上说，亚巴郎从那里迁往革乃布地啊，然后呢就定居在卡德士和苏尔之间啊。为什么他迁移呢？因为我们知道在第18章、19章啊，我们看到整个苏多玛及附近的很多城市呢都被毁灭了。因此呢，有一些圣经学者给我们解释说，亚巴郎所住的地方呢可能受到了影响，那因此呢他必须要迁移。那还有一种可能呢，就是因为他是个牧羊人，可能要为自己的羊啊寻找更多的水源、草原啊，这是他的一个迁移。那他住在哪里的呢？最后啊，他暂时居住在格拉尔。大家说啊，格拉尔，他到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陌生的地方，所以他就再次和他的啊妻子和他老婆交代啊，说到这个地方之后，你一定要说啊，你是我的妹妹，好使我呢啊，借着你获得优待啊，也保护我自己。那就因为亚巴郎啊、格萨拉他们这样的一个决定啊，然后呢，被当地的皇帝阿比莫勒克给看上了。然后呢，在第四章呢，是因为撒拉美丽啊，被那个埃及的朝臣给看上了。那这里呢，不再是因为她美丽啊，可能啊，是因为阿比莫勒克要和亚巴郎建立一份啊盟约关系。啊，借着娶他妹妹呢，然后呢，两个人达成一种啊外交关系啊一个亲属关系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我们可以根据啊第21章、21章第22到32节，我们如果看的话，你会知道阿比莫拉克呀，他看到天主与亚巴郎同在，天主大大祝福亚巴郎呢，他希望自己的后代子孙和亚巴郎的后代子孙呢能够和睦相处。因此呢，这个阿比莫拉克娶撒拉为妻啊，可能是因为想建立一份友好的外交关系啊，这是他娶撒拉的目的，和第四十章是不同的啊。第四十章那时候撒拉还比较年轻啊，现在呢撒拉已经90多岁了啊，不再是一个年轻的问题。好，然后呢，就在他娶了撒拉之后，在同居之前啊，就是同房之前呢，天主借梦境啊给他启示说，如果啊你不要亲近这个女人啊，如果你和她有关系的话，那么你就该死了啊，就犯死罪了。因此在第三节说呀，天主说，我们一起来看啊，天主说，为了你娶的那个女人呢、啊、你该死，因为她是个有夫之妇。当这个阿比莫拉克啊，莫拉克听到这个天主这样的启示之后呢，他觉得自己非常冤枉啊，我是个非常啊正义的人，我不会做这种事情的。我之所以这样做呢，是因为那个亚巴郎啊说他是他妹妹，这个撒拉呢也说啊亚巴郎是我哥哥啊，我才做这样的事情的。 亚伯拉罕说，对对，你说的对啊，这个他们是撒谎了。正因为你做的对，你是个守节啊，心正守节的人呐、啊，因此我才提醒你啊，我为了保护你。你看，我们看到啊，这天主的干预啊，天主的插手啊，一方面保护了撒拉啊，免于他啊失去贞洁，也保护了阿比莫拉克，使他没有犯啊邪淫之罪。好，然后我们一起来看啊，重点啊，看重点就是第六到七节啊，六到七节。那他天主就把他心意啊启示给阿比莫拉克，他说呀，我知道你是个心正的人啊，心正守节的人，因此我才把我的心意啊启示给你，并且呢，你要成为一个成全的人呢，你要把他妻子啊还给他，并且呢，请亚巴郎呢为你祈祷啊，也就是说，你要向亚巴郎道歉，然后呢，他为你转求呢，你的病啊就会好，并且呢，啊，并且呢，如果你要不这样做的话，还给一个警告啊，然后呢，必死无疑啊。那么我们总结六节到七的话，这天主啊在四个方面的丰富啊，第一啊就是宣告，大家说啊，宣告。宣告阿比莫拉克呢是个心正守节的人。那第二呢，就是干预，天主干预，阻止了阿比莫拉克犯罪。用什么方式阻止呢？就是让他生病啊。我们可以根据十七节、十八节看到，天主啊让阿比莫拉克生病，使他的妻子啊和全家的女人呢都生了病。好，然后呢，第三呢就是丰富他。吩咐他，警告他，你要把这个女人啊还给亚巴郎，并且请亚巴郎啊为你祈祷，然后呢，我必就宽恕你，也会获得医治。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，那就会啊必死无疑啊！天主给他警告啊，因为他是一个虔诚啊正义的人，也是个敬畏天主的人呢。因此，这个阿比莫勒克听到天主这样的提醒啊启示之后的，一夜可能没睡啊，所以第二天早起很早就起来啊。我们看第八节，很早就起来，就召集的众仆人一起来开会，来讨论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决定。那这里有一个问题呢，那为什么他要啊召集啊所有臣仆把这件事情公开呢？那在这里呢，我们再次看到这个阿比莫拉克呢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啊，他不愿私下去处理这些问题，更愿意公开。一方面呢，也警告其他的人啊，千万不要啊犯这样的邪淫的罪，并且也看到这个罪的严重性啊，不光是我自己受牵连，还有我的家人亲人都因为这个罪呢，甚至全国都会带来灾害啊，就好像在第十二章啊打击了埃及啊和他的全家。好，然后呢，他们听了这个事情之后呢，都非常害怕，然后阿比莫拉克呢就在第九节到第十六节呢，就把亚巴郎叫过来啊，然后呢就开始跟他商量啊，和他询问他，让他自己啊来把这件事情说清楚。所以阿比莫拉克呢紧接着连着啊问了三个问题，大家说啊三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就是，你对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啊？让亚巴郎自己反省。然后呢，他不但让亚巴郎反省啊，这阿比莫拉克呢他也反省，是你这样做是不是因为我在什么事情上得罪了你啊？就是我也反省啊，到底为什么你这样做，你做的原因是什么，然后是不是我做错了呢？你看双方啊，两方的反省给我的全国遭受了这么大的罪过。然后还接着问他，你做这事究竟有什么意思，有什么目的啊？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？你看在这里我们看到，当一个问题的出现啊，双方的反省，双方的是交谈沟通，这为我们每个教友啊，每个家庭啊，甚至在你生命当中出现的一切问题啊，都是我们学习的方向啊。我们应该去反省反思啊，不是盲目的指责对方啊，也愿意去反省自我，并且聆听啊对方的解释。所以呢，在第十一节呢到第十三节啊，亚巴郎就开始去解释啊，自我辩护啊，我为什么这样做，我做事的原因是什么。那么我们注意一下啊，亚巴郎说的话啊，从第十一节、十二节、十三节，那他说这几句话呢， 总结三个字就是推责任啊，大家说啊，推卸责任啊，为什么这样说啊？首先我们看啊，第十一节说呀，我这样做是因为啊，你们这个地方不好啊，我认为啊，你们这地方人都不敬畏天主啊，会为了我妻子缘故呢，把我杀害。你看他们埋怨这个地方啊，假设这个地方都是坏人啊，这是第一个原因。第二个呢，就是把责任推到莎拉身上啊，因为她是我的妹妹啊，是我同父啊异母的妹妹。那是一方面啊，真的是啊同父异母，并且呢，莎拉也同意啊，也愿莎拉，她也同意做我的妹妹啊，也像别人这样说啊，所以你看也不怨我啊，怨莎拉，并且还怨谁呢？怨天主啊！你看他在第十三节说呀，当天主教我离开我父家的时候，在外漂泊的时候，怎么样？怎么怎么样？啊，我为什么这样说呢？是因为天主他召叫我来这儿的啊！如果天主不召叫我啊，不让我在这里漂流，我在我老家啊，肯定会不会说这样的谎话啊？所以你看他怨别人啊，怨天主啊，怨这个地方，把责任都推到啊莎拉身上。这是我们看到了亚伯兰的软弱啊，他没有勇敢的承担啊，面对这个别人的审问啊，他承认了事实一半啊，他自承了他是我的妹妹，没有承认啊他啊亚伯兰和莎拉是啊夫妻关系啊，他欺骗了这个阿比莫拉克。所以当阿比莫拉克听到这一切之后呢，他非常的心胸宽阔啊，又包容了这一切啊，算了算了啊，都过去了，现在呢我不因为你了，我因为我敬畏天主，我把莎拉还给你啊，并且再给你牛羊仆婢，还给你居住权，又给了亚巴郎啊1000银子啊。你看这个阿比莫拉克非常的大方。我们看第14、15节阿比莫拉克啊做了四个决定啊，四个决定。第一呢，就是给了牛羊仆婢送给亚巴郎啊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把他妻子还给他啊，这第二个。第三呢，就是给他居住权啊，你看整个地方啊都在面前，你愿意住哪里就住哪里啊，就用现代话说的话，就给了他绿卡啊，你随意居住啊，你就是我们在这公民啊，享有一切的权利。然后呢，还给了他啊1000银子啊，1000银子多少呢？啊，我们看生命记啊，生命记第22章19节20节，我们一起来看啊。我们看到啊第264页啊，我邀请一起来看啊，一起来看啊，一起来看264页。那当时呢，就是第19节说呀，如果说一个男人使他的老婆啊，使他妻子受侮辱了，为他名誉呢，要拿100银子，拿一百。你看这里呢，阿比莫拉克是拿了1000啊，就是10倍的偿还。如果说啊要娶了一个人啊，又不想娶他了，我们看第29节，就拿50银子啊，50希克尔银子呢，这个又玷污了他50啊，这多少呢？就是大概是那一年的工资啊，就是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资。在这里呢，给他1000银子，就是大概普通工人啊十年的工资。来赔偿这个亚巴郎，并且是对莎拉说的，给他个遮羞费啊，遮羞钱。你看这个阿比莫拉克做的非常的周到啊，他没有伤害他，也没有和他同房，但是他还这样的赔偿啊。那这里让我们想到了什么呢？让我们想到了在咱们的圣经的马窦福音第5章啊27、28节，大家可以写上啊，马窦福音第5章的27、28节说呀，当你注视妇女啊，有意看见她的话，就犯了罪啊。你看，那这里呢，他可能就犯了这样的罪，并且呢，因为他这样的这种有意贪恋啊，使他的全家啊，他自己全家的妻子和婢女啊，都不能生育。我们可以看第17节啊，18节，全家都不能生育。然后呢，也因着他敬畏天主，阿比莫拉克啊敬畏天主，也因着亚巴郎的转求呢，使他们呢全家人啊都得到了医治啊，真的是一个美好的结局。这位下一章啊，第位 21章有个好的开始啊，天主医治了阿比莫拉克啊这边的妇女，让他们都可以生育。那么在第21章的撒拉虽然过了生育年龄啊，也可以生育啊，为下一章提供了好的这个开端。那么让我们总结一下整个第20章啊，20章我们看到这个阿比莫拉克啊，他的很多的优点啊，值得啊我们今天的人去学习。好，首先我们看这个阿比莫拉克的生命特点啊。第一呢，就是我们看到他是一个正义的人啊，就是在第四节我看到是一个守正啊，心正守节的人啊，在第五节啊，这个你都看到。然后他是无心犯错啊，不是明知故犯的，他是无意犯错，并且他听到天主启示之后呢，是一个非常顺服啊、听命的人啊，他按照天主指示啊去悔改，及时悔改的人啊，没有啊继续犯错啊，马上悔改，并且呢，我们也看到他是一个自我反省的人啊，他不光是一味的指责对方，指责亚巴郎，他愿意悔改，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呢？所以因此通过这一切呢，我们看到他真的很敬畏天主，虽然是个外邦人，但是一个敬畏天主的人，也是个会聆听的人。当亚巴郎在描述的时候啊，自我辩护，他也在聆听啊，只是聆听。当他听完之后呢，阿比莫拉克呢以很多的物资啊1000银子啊来弥补亚巴郎和撒拉所受的伤害，你看宽恕了他们啊，是一个以善啊报恶的人。虽然他欺骗了这个阿比莫拉克，他还是以善良宽宏大方恩待了这些旅居的人啊，让他在这里居住。并且我们也看到这个阿比莫拉克呀，是一个留意他人心灵和情感的人。他给这个钱呢1000呢，是因为撒拉的缘故啊。我们可以看第16节啊，我给了你哥哥啊1000银子。我们也最后看到，因着他这样对天主敬畏呢，也得到了天主医治的特恩啊，感谢天主。你看他的这个生命的特点，值得我们啊每个人学习。他是个外邦君王，都还这样啊敬畏天主。那作为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，我们在各方面都应该去遵守啊天主的诫命，怀着敬畏的心啊，和家人相处，和身边的邻居相处，在社会上做一个美好的见证人。那么在我们开始讲之前呢，我也给大家说了，整个第20章和第42章很多相似之处，因此呢，我也邀请你们呢，把第42章啊和第20章一起来看。那我在这里呢，给大家一个对照表啊，方便大家有更深的了解。大家可以看清楚吗？啊，因为内容比较丰富啊，我写的字比较小。第42章啊，10到20节呢，就他们都是啊，你看这是20章的1到18节，都是从这个革乃布啊，乃革布啊，乃革布南下啊，这个下到埃及啊，这是下到了格拉尔。然后呢，在这第十二章是因为饥荒啊，这里没有说明啊，可能因为苏多玛的毁灭啊。然后呢，都是因为害怕而撒谎，这里也是因为害怕而撒谎。然后呢，都说撒拉是我的妹妹啊，第十二章也说，二十章也说，在第十二章提到撒拉美丽啊，这里呢啊没有说明，他不是因为撒拉美丽要娶她，是因为两个民族之间啊要结盟，因为外交关系。撒拉呢被娶入宫，这里撒拉也是被娶了。然后在这第十二章是法郎因灾祸而知道真情啊，这里是因为生病啊，因为他全家人生病啊，就知道了真情啊，也是天主在梦中启示。那法郎的全家都受打击啊，这里妇女呢啊不能生育啊，你可以看清楚吗？然后亚巴郎被绳，这里亚巴郎也是被绳。在第十章呢，亚巴郎没有给他机会自辩啊，直接把他赶出去了啊，直接把他赶离开埃及了。这里呢啊，他的这个生病之后呢，让亚巴郎啊住在了这里啊。好，你看这个亚巴郎都得了厚礼，这边也得了厚礼啊。那十二章得厚礼是在征相之前啊，给了很多好处啊，像这个聘金一样啊给了。这里是在征到征情之后啊，给了他的厚礼。然后这十二章是亚巴郎被驱逐啊，这里的是被允许居住。然后在第十章呢，因为他还给了他妻子，所以他免去了很多的灾祸。 那这里呢就得到了医治啊，你看到吗？这个对照表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可以写下来啊，方便你有更深的认识和了解。希望我们大家啊，在认真的啊去学习咱们的圣经，有更多的发现。那接下来呢啊，我给大家啊一个整个第十二章的一个总结，还有对我们生活应用啊，从整个第十二章我们看到了什么哈、啊，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帮助？首先我们看到在这里啊，看到天主啊，他自我起正义的、慈爱的啊，蛮有恩典的，他阻止人犯罪啊。然后呢，他的恩典呢，不是基于一个人什么好的行为，比如哑巴郎啊，他虽然撒谎了、犯错了，天主还是恩待他、保护他。那在这里呢，我们也强调天主是爱，同时要强调要敬畏天主啊，不能因为天主是爱啊，我就随便。因此呢，你看这里特别提到这阿比莫拉克呢，是一个敬畏天主的人啊，是个外邦人，他要敬畏天主，那更值得我们叫来学习。在这我们看到天主的全能啊，医治好了所有不孕的妇女啊，也为下一章啊，让莎拉生育啊，奠定了基础。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啊，祈祷的效果，因为亚巴郎的祈祷呢，使他们呢都得到了医治。好，那还有给我们一些提醒，就是像亚巴郎啊，轻易下判断啊，判断人家都是不敬畏天主的人啊，这个地方的人啊都不好，那因此呢，不要轻易妄下判断啊，要为一个地方祈祷。那还有值得我们学，就是当啊问题出现之后啊，问题出现之后，要双方去反省。对话聆听方便解决问题啊，不是一味的指责啊，不是啊批评。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个犯罪的严重性啊，这个因为一个人犯罪啊，影响了整个家人啊，身边的人。因此我们也看到这个罪恶啊。好，我们还看到这个疾病、痛苦、患难可能是一种警告信息啊。你看这里呢，就天主啊，记得这个让这个阿比莫拉克生病啊，使这个天主给他一些提醒，让他能够悔改啊，知道哪里做错了啊，哪里应该去改变。好，最后呢，我们这个整个第二章一个重点就是，任何事情啊，任何事情都无法阻止天主的恩许啊，天主对亚巴郎恩许，天主保护了亚巴郎的后代是从政的，也保护了莎拉的贞洁。好啊，各位弟兄姐妹，这就是第二章的主要内容，希望大家能够再看一遍，再默想一遍，愿整个第二十章呢对你对你的家人都有帮助，提升我们对天主的敬畏之心。好，我们一起求天主祝福大家，愿主与你们同在，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，阿们。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做一些笔记做一些反省，如果有不同的看法还有一些更多问题呢，欢迎呢加神父的微信我们私下的沟通分享。愿天主降福你们。